早晨大家。今日呢我们就继续在诗篇里面查考神的话语呢。我们今天看诗篇126篇。这个诗篇呢就是属于上行之诗。120到134篇呢都是叫上行之诗。上个星期我们看了113到118呢就是称为 Hallelujah 诗篇或者埃及 Hallelujah 诗篇。最后145到150呢就是称为最后的 Hallelujah 诗篇或者 Hallelujah 赞颂赞。但是今天126呢就是这个的上行之诗 的其中一个。犹太人呢就每逢节日呢就行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唱这些上行之诗。部分的上行之诗呢就是从巴比伦归回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先写的。126都应该是一个例子的。犹太人经过70年的时间在被掳在巴比伦，跟住终于可以返返去自己的家乡。咁佢就里面系面对好多挑战，但系佢有神嘅恩典同埋怜悯帮到佢啦。咁当我哋思想到以色列人就系被掳去巴比伦嘅时候，就会明白点解佢要被掳嘅，因为佢嘅祖宗佢嘅王咧，即系带佢拜偶像、犯罪、远离神，于是神就要管教佢、惩罚佢。咁佢经过70年。在巴比伦就终于返返自己的家乡。咁神所应许的就是发生的。因为神应许佢70年后就可以返返嚟。咁虽然这个短短的诗篇但有非常之重要的真理俾我哋嘅。所以我哋睇下今日嘅诗篇。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作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地回来。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今天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一阵间又去擘饼纪念主为我们写十字架。我们感恩赞美，我们求主透过今天所分享的，就是给我们的心里面打开，可以明白你的真理，都求主给我们一个辨别是非明白真相的一个的心，求主打开每一位的内心，可以聆听今天你要跟我们讲的话。所以求主使用孩子去做一个流通的管子，很清楚表达。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面，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今天我的主题就叫认识现在以色列以巴冲突的事情的。我们看到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事，我们好像作梦的人。犹太人经过70年在巴比伦的时候，是波斯王终于批准他可以回到重建家园。对他们来说是好像作梦一样，就是梦成真的。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的心里面就很兴奋。虽然耶利米先知讲过，就是他会被掳在巴比伦70年，跟着神会释放他，但是当他真正发生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作梦一样，是梦成真。这个诗篇表达不是单单反映到当时历史的事情，其实是应该同时间仰望着将来在尼赛亚来重建以色列的时候，耶稣是会回来在地上 是做王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是心里面会想到中东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过去四个星期即是所做的事，十月七号是哈马斯称为阿克什台风，这个的袭击以色列杀了千几人。咁喺呢个嘅恐怖嘅袭击之后，过去四个星期就系睇新闻，见到无数嘅人系悲惨嘅事情嘅。以色列嘅军队不停轰炸加沙啊、哈马斯，而家死亡数字超过一万。咁呢啲事情，我哋睇到嘅心里边好难过嘅。可能你会看到的时候有很多疑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我们基督徒怎样看这些事？世界各地有很多示威，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支持哈马斯，支持恐怖分子的，有些的是示威是支持以色列。昨天我听了个几钟头的黎巴嫩的真主党的精神领袖的发言演说的。咁佢讲返十月七号嘅事情，佢话係呢个袭击係一个荣耀嘅事情，係神圣嘅行动嘅，係佢赞赏恐怖分子嘅係英雄嘅，係信道者，就係喺天上已经係有即係佢嘅福乐。咁感谢主，佢就冇宣告呢就係加入呢个战争，虽然佢话已经係加入咗，不过係比较温柔啲。当我准备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思想以色列怎样复国的。当时犹太人经过纳粹德国军的大屠杀，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生还的犹太人，他决定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他经过二千年的历史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其实不只有自从去巴比伦之后已经是没得统治自己的国家，但是二千年前他是罗马军，就是公元七零年打入去毁坏圣殿，因为犹太人起义，跟着罗马屠杀了很多个犹太人，于是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逃走逃难。有一段时间是罗马是统治巴勒斯坦，咁呢个地方点解叫巴勒斯坦呢？因为罗马统治犹大国嘅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嘅时候，佢可以睇下一幅，佢就係用巴勒斯坦呢个名，係拉丁文呢，其实巴勒斯坦嘅拉丁文係讲腓尼士人嘅地嘛。所以腓尼士人嘅地呢係拉丁文讲係巴勒斯坦。咁所以佢用呢个名称呼呢个地方嘅原因係要激动犹太人，即是令到他嬲的。因为腓尼士人在旧约时代就是犹太人的大敌人嘛。所以他称呼的地是腓尼士人地，那是要激嬲犹太人。那拉丁文变成巴勒斯坦，所以直到现在是叫巴勒斯坦地。那但是当时是罗马人起这个名的。那是我们知道罗马即是当时历史当中他就管理了耶路撒冷一段时间，跟住有伊斯兰教兴起，跟住系即系最长时间系统治呢个地方，就系奥斯曼帝国或者叫奥图曼帝国咧。咁你见到呢个红色就系佢即系土耳其嘅前身咧，佢统治咗成个土耳其嘅伊拉克啊、波斯湾咧、以色列。落到埃及同埋希腊啊，跟住我哋睇下一幅，我哋见到佢咧系1913年，佢嘅土地就缩细咗咧，但系都系成个土耳其啊，同埋中东落到去也门添。咁系奥斯曼咧，就系世界第一次大战之后，佢嘅版图被解体啊，跟住佢被解体咧，就系被联合国叫英国托管。你睇下一幅。英国托管就是这个1922年的奥斯曼那个版图呢，你看到伊拉克和约旦，放大 伊拉克同埋約旦係福啊，就係、是、都係屬於呢個巴勒斯坦地，都係係屬於呢個奧斯曼啊佢嘅統治。咁下一幅我哋睇得到咧，喺1923年到1948年咧，即係呢個嘅英國管理約旦嘅時候，奧斯曼嘅帝國被解體咧，就是、英國去托管，就是、一邊係約旦。即系黄色嗰边系以色列，但系有个蓝色跨住，嗰、那个都系应该俾以色列嘅。当时啊，英国系分割咁样。咁下一幅，咁啊，但系1948年英国成立嘅时候咧，你睇到黄色嗰啲就系犹太人啊居住，咁喺下边嗰个就系三角形嗰啲，其实沙漠冇人住嘅，但系以色列人即系管理嘅。啊，粉红色嗰啲就系俾巴勒斯坦人。咁呢個就係1948年嘅。咁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就以色列人翻去自己嘅國家，跟住要建立呢個嘅家園嘅。咁係喺呢個時候咧，就睇得到以巴衝突開始發生嘅。以巴衝突開始發生啊，因為喺嗰度住嘅阿拉伯人大部分係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咁穆斯林嘅伊斯兰教徒咧，佢就系认为呢个地方啊，特别系呢个嘅阿克什千真寺，就系神俾佢嘅圣地嘅。佢系伊斯兰嘅三个最神圣嘅地方，耶路撒冷系第三位。于是佢觉得犹太人翻嚟占据我哋地方，同埋喺度建立佢嘅国家。就是污秽我们的圣地的。所以是1948年当联合国批准以色列是复国的时候，即刻所有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宣告和以色列开炮作战的。所以这个以巴冲突就是这样开始。我们继续看圣经，看到第二节，那是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是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犹太人在历史当中从巴比伦回来 的时候，满口欢笑的，是开心的，终于就经过70年在巴比伦就可以回来，当然很兴奋，就可以重建，看到神的祝福，看到神的作为。在巴比伦呢，佢做咩？系被俘虏嘅，系被掳去巴比伦，系冇自由嘅，系唔想去嘅，被强迫嘅。咁喺当中，佢嘅心情系点样？我哋可以睇诗篇137篇，你会见到当时系佢巴比伦嘅心情嘅，系叫我们曾在巴比伦嘅河泊，在那里我们一起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即是看得到他的心里面是很难过，是觉得点可以欢呼？但系翻去自己嘅地方，哇就开心。神为佢做大事嘅，如果唔系神行呢个神迹咧，佢冇可能从巴比伦翻嚟嘅。同样，如果唔系神行神迹容许，1948年以色列人犹太人冇可能翻去巴勒斯坦复国嘅。世界各地嘅基督徒当时都系欢呼认同。1948年以色列复国，经过大屠杀，经过2000年失散，面对无数的挑战，翻去中东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当时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为以色列人欢呼，但是当时巴勒斯坦人是觉得是难过的，因为以色列人来。那么诗篇126即是表达他的心情，好像作梦一样。从巴比伦回来好像作梦一样。但2000年没有自己的家园，可以终于回来的。 哇，真的经过大屠杀之后，哇，蒙成真，终于又 成为一个事实。所以看得到当时犹太人的心情的啊，但是以巴冲突有人说不是1948年开始，有人觉得是世界大战第一次，自从奥斯曼的版图被分割之后那时开始，因为差不多100年前，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就开始 回去巴勒斯坦，就用钱购买一些的阿拉伯人的地，那所以那个锡安运动已经是那时开始。当以色列人胜立国家，阿拉伯国家全部即刻就向以色列宣告要作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以巴冲突是一个 长期的冲突。反对以色列 的口号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口号可能你听过，从河流到大海，或者从河流到海洋。现在很多人会讲，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这个口号呢，就是呼唤要建立由约旦河一路伸展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国，就是领土就是包埋现在的以色列地方的，是意味着呢以色列就要解体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的人是用这个口号反对以色列。那这个的反对以色列的指控就是否认以色列人有自权的， 有办法要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个的巴勒斯坦地，是他的祖先之地。在伊斯兰教的世界当中这个的马克特就是伊斯兰教呢，马克特就是他所等候的，我们等候尼赛亚，我们的教主，他的末世要来的教主就是马克特。他的经书说，马克特将宣告耶路撒冷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从河流到大海的全部范围都是阿拉伯穆斯林的。所以是看得到这个的问题就很复杂。哈马斯是2017年是他修订的网站的时候，他就拒绝了除了从河流到大海的整个巴勒斯坦的彻底解放之外任何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被认为否定了以色列的存在。即是现在人家说怎么解决以巴冲突，就两个国家，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但是巴勒斯坦人就说不可能，要全部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不要犹太人在这里。这个就是他自己讲的。我相信神是帮助以色列人可以复国，我相信以色列复国成为圣经，成就圣经的预言。更加相信因为以色列复国呢，我们更加接近耶稣回来的。但是圣经讲神在以色列身上有个计划，特别在末世我们见到以色列是复国，甚至见到圣殿添。我们要记得神最初向亚伯拉罕讲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祝福以色列的，祝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就去得祝福，咒助他就去咒助，会受咒助。于是基督徒见到以色列复国就好支持以色列，好开心，好兴奋，见到神行神迹，神帮到以色列复国，感谢主。 但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真理，一个事实。虽然以色列国是复国，但大部分的犹太人，特别政府的官员领袖，是无信论者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中，大部分是无信论主义者的，有部分是信犹太教，少数的就是激进犹太教，更少数就是信耶稣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无信论主义者。虽然以色列复国，但以色列的政府的心是没有神的，所以不等于神是赞成以色列政府所做的事情，不等于神是喜欢和认同的。过去三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是研究很多两边的立场，甚至听到很多犹太人甚至以色列的军队的人表示他都不赞成以色列政府某些的行为。他认为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对西岸和向巴勒斯坦人是做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其实以色列每次受过哈马斯或者恐怖分子的袭击之后，他为保护以色列的平民就要反击。加沙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时以色列反击可能是过即是太强的手段来反击，但是他一定要反击。但无论加沙是过去受几多个欺压，十月七号这个恐怖袭击是不可接受，是要被谴责。同样以色列对加沙的平民、对西岸的平民过去的不公平的事情都是应该被谴责。当我们了解以色列政府过去七十年怎样对巴勒斯坦的问题，或者过去二三十年对加沙，他怎样处理加沙、西岸，我们会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见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说我支持以色列复国，认同他们有这个权成为国家，有自治权的，但我未必赞成他们所做的事情。例如加沙不平公平的事，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两边都有自己的立场。加沙人受这个称为露天的监狱，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这个欺压。以色列一直受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十月七号这个是最大的恐怖袭击。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但是不停轰炸加沙连续三四个星期，是不是过火呢？军事行动不可以解决恐怖分子，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已经发现到过去二十年，就是军事办法是不会解决，反而会升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复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府，他认为受七十五年的欺压，于是向以色列反击是应该。他认为以色列是占领他们的地方，是欺压者，所以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他们说加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以色列人是系统要屠杀他。早几日，上个星期，哈马斯一个领袖接受访问，阿拉伯文的访问，在个访问个记者问他十月七号的行动，他哈马斯的人讲十月七号的行动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有动力 有能力，有决心，就是要更多类似的行动。我们要完全毁灭占领我们的地，每一个的犹太人。他公开讲啊，所以问题就非常之复杂，不容易解决的。如果容易解决，不会维持成七十年的。以色列人现在不会停止他的行动，他有决心就要完全清除哈马斯的恐怖组织。以色列每天受加沙，即是这几个星期每日都继续受加沙的火箭飞入来。现在不单单是加沙的火箭，有伊拉克的 火箭、狙击炮等等，还有也门的火箭都照来的。所以他三边的被围困，所以他有决心，他不会停止他的行动。怎停啊？哈马斯建立地下隧道的，你听到新闻有500公里的地下隧道的，用几十亿来建造这些隧道，过去十几二十年。又是阿拉伯文的新闻台有记者访问哈马斯的领袖，他说哈马斯用几十亿建造地下隧道，为何没有帮加沙居民建造避难防空洞呢？哈马斯的领袖回答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战士和政府官员，加沙的居民 75% 是难民，在联合国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听到他是阿拉伯文公开讲，清楚表达加沙的居民不关他事。一个哈马斯的领袖公开呼唤巴勒斯坦人，他说我们需要你们的血来支持我们的行动。公开呼唤哈马斯是不关心加沙的平民，只是用加沙的平民做人肉盾牌。加沙和西岸有很多的基督徒是无辜受伤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求神在他当中去保护他们的。加沙和西岸有很多温柔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未必赞成哈马斯恐怖的活动。上个星期有一位，又是阿拉伯电台的，有一位母亲接受访问，他的小朋友是被炸死，他就怎么说，他说是因为哈马斯远受的影响我的仔女死亡。他知道是哈马斯的问题。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怎样看这些事呢？我们应该为以色列求平安，靠神引导以色列政府做公平公义的决定，应该为以色列和加沙的死伤者家人祷告，靠神安慰，靠神医治，靠神帮到两方停止，不要升级这个 军事行动。我们更加要求神感动埃及政府，容许个南边的边界打开，让难民可以入去埃及避难的。哈马斯和埃及不给加沙的人走去埃及的，靠神给他开埋个边界，就是让啲人可以逃离这个战火。更加要求神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可以冷静有智慧，特别阿拉伯国家、伊朗等等。感谢主，昨日真主党的领袖就没有宣战，过得很紧张他会宣战，跟着真主党的加入，即是情况即刻升级，美国有加入，伊朗加入，好，世界 第三次大战。我告诉你，感谢主他没有加入，他讲的说话就是有强，但 不是加入战争。我可以支持以色列，祝福以色列， 同时不认同以色列政府做的错误行为。圣经记载在教育时代有很多以色列的皇帝都是腐败拜偶像，引导百姓是拜偶像，于是神就要惩罚，于是百姓去到巴比伦受管教的70年。我们可以为以色列这个地方祈祷祝福，但我们不等于我们赞成政府做的错误行为。神行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继续看诗篇，看第三节第四节。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靠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将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他承认是神为他行大事，神的恩手帮到他去归回。关于他归回的时候，有几节经文我们去看，这些就是他被掳之前先知是讲，是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书44章，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啊，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我要对耶路撒冷说，我必重建，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坚定。45章第一节，要话我要话所高立的古列，我紧压着他的右手，使列国看服在他面前。我也送开列王的腰带，我使门户在地面的敞开，城门使城门不得关闭。要话对古列这样说，我必亲自领导你，把高低不平的路修平，铜门我必打破，铁门我必撼断，我必把隐藏的宝物和在隐密处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我就是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我的仆人雅各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你，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却给你这个尊贵的名号。这个古列是谁？以赛亚就是先知，他预言波斯国的古列。波斯国是后来，当时未成为大国，后来成为大国。古列还未出世，这个就是古列出世前100多年之前，神已经用他的名讲明他要就释放以色列人脱离巴比伦，可以回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人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去巴比伦，他70年在巴比伦。当时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波斯征服了，波斯的将军古列皇帝当时领袖，他就是释放了以色列人可以回去耶路撒冷。是神迹来的，是神做的，神的恩手做的，所以是看到神的作为。感谢主，1948年犹太人能够回去建立他的国家，都是成就圣经的预言的。启示录都讲明，在末世耶稣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有犹太人的圣殿。我们看以西结书，这个以西结书37章， 我就是略略讲个意思，你可以看个经文。即一二节呢，就讲神的手感动以西结，叫他一个平原平门满有骸骨，那个骸骨四位都是3、4节。跟住他问这些骸骨呢就可以活过来呢，就以西结说神你知道，我不知道。跟住他说叫这些骸骨就神吩咐他起来，那么5、6节。跟住神就叫呢啲骸骨说：看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佢哋嘅里面，你们就活过嚟。 咁所以佢就要有肉啊，就有皮啊，跟住点点继续睇七八节啦。于是我就遵命就说预言，就向啲骸骨说预言啦。跟住啊，嗰啲又起来啊，啲骸骨又起来啊，就有生肉啊。跟住又啊，但还没有气息。跟住睇九节，他对我说：你要向气息说预言，人子啊。你要说预言，你要向气息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咁呢个就预言紧，即系以色列人骸骨就点样？即系呢个好奇妙。我哋继续睇十一节啊，十到十一节啊。於是我遵命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裏面，骸骨就起來成為一支極大的軍隊。十一節，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上說：我們的骸骨枯乾了，我們的盼望消失了，我們都滅亡了。十二節，因此你要說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这样说：我的子民啊，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带你们回以色列地去。是不是最后一节？十三、十四。跟住呢，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四节，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我要把你们安顿在你们的土地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必实行。这是主耶和华宣告。弟兄姊妹，这个经文在以西结书某个程度上可以讲到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是实现了，即是他去巴比伦七十年就好像 是没了盼望，但是某个程度上就不是的，因为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讲古列，透过耶利米讲过七十年就会归回，所以其实他有盼望的，他不是灭亡的，他还是知道有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于是呢，就以西结书应该不是讲从巴比伦回来，反而我认为呢，以西结书就是讲到末世，是讲到是现在1948年的以色列经过2000年的失去的家园，完全失去的盼望，完全盼望消失了，分散在世界各地，希特拉的大屠杀之后剩下什么？骸骨，灰心，没盼望，但反而神就做个神迹呼唤他回来，可以回来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神领导以色列复国，骸骨就长起来，有筋有肉。但你要明白，以色列人未归向神，他的人回到他的地，但是那些人心未回到神，还是无神论主义者的，所以个灵个气吹入他里面，那个灵他的心未 归向神的，在个坟墓出来，但 是有军队，但是没有生命力的。虽然以色列复国不等于以色列有免死金牌，当以色列做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惩罚，一定会谴责他们的。我们继续看诗篇126第四节，耶和华，靠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南地就是以色列的最三角形的最督，就是拿格夫 Negev。 这个地方是旷野来的，没人住的，但旷野就是干旱疲乏的无水之地，但是当真的有落雨的时候，雨水因为那地硬晒，成为一个河流的，所以他诗人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归去的时候好像个河流一样的。 自从1948年，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批一批咁样翻翻以色列啊，佢翻去巴勒斯坦地嘅，佢嘅人翻去，但系个心里边系未翻去，佢仲系叫属世嘅犹太人 （secular Jews）。佢唔按照教神嘅教规嚟做嘅，佢冇信仰嘅。以色列嘅有好多个同性恋者嘅，无信论愚者。佢嘅身系翻到以色列嘅地方，但系个心未归向神。嗱，好简单，好易明白啊！10月7日呢个袭击，大家睇个新闻知道，以色列南部有一个大批嘅犹太人喺度开 party 系咪？开 party 跳舞，嗰班人全部系冇信仰嘅犹太人嘅。嗰个系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就正式就信神嘅安。犹太人就系唔出街嘅，佢嗰日系开 party 欢呼，咁所以反映到其实犹太人喺以色列系未翻到神嘅身边，咁嗰啲咁多嘅 secular 犹太人翻去以色列，成为而家以巴冲突嘅一个大问题，因为以色列政府系批准呢啲嘅新移民者喺西岸地区。应该是分割了被巴勒斯坦自治的区域，是被这些的新移民者去那里起屋，是落地生根，影响到这个以巴冲突更加复杂，更加升级。弟兄姊妹，以巴冲突已经有70几年，以色列今次有决心要完全毁灭哈马斯恐怖分子，他说不可以容忍他在我们的边界那里隔离，当中很多无辜的平民受伤，这个会令到很多人，即越多人受伤越多人反感，会影响阿拉伯国家更加要反对以色列，所以现在的局势非常之紧张，我们不知道的结果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加沙的居民是受着苦难，应该犹太人是看126篇的时候看了127篇，你看诗篇127篇第一节，我觉得跟126、127其实是有关系的，127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即是这个一个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大 警醒的一个警告的，如果他用不公平的不公义的方式建造房屋，建造国家，房屋在原文可以解释国家建院家园，他建造是徒然的，如果不是神看守性情就不会发生。我们值得思考，如果无信论的犹太政府对加沙做不公平的事情的，神不会不理的。如果他们是不按照公义公平的，神不会祝福他们的。10月7日受这个袭击，应该影响以色列全以色列国的人警醒认罪悔改，应该影响到他寻求神的回到神的身边，你看到约书亚记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约书亚打埃城的第一次打埃城的失败的，跟住他回来一起认罪悔改寻求神的心意，跟住找到阿干出来，是不是跟住再来打以色列，今次虽然是 发生这样的袭击，他都没有集体认罪悔改寻求神的。我们要反省的，应该归向神。当我们认同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更加觉得应该是铲除恐怖组织，这个是我想全世界认同。但是如果用不公义的手段 他自己变成恐怖分子的。我们要很小心，不可以论断太多，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事情细节的真相我们未必知道真相。特别哈马斯政府在加沙出来的新闻全部是经过哈马斯的领导层的筛选的先被他出街，类似北韩啊。他所出来的新闻 死了多少人，怎样发生什么事，全部都要过滤的，未必是真实啊。咁同样哈马斯话以色列所发布嘅新闻全部系要过滤，冇一个系真实。琴日真主党嘅领袖同埋哈马斯另一个加沙嘅领袖话，十月七号个恐怖袭击唔系哈马斯做，系以色列军系因为安息日前就饮醉酒，跟住落去即系系自己杀啲平民。在以色列人自己杀自己人，昨天他这样讲，当然没人信，有片段知道不是，不过知道他可以扭曲事实，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不要评论太多，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知道真相，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真相，神明白，神看到，如果他用不公义不公平的方法，神一定会惩罚处理。我们看埋126第五节，流泪撒种，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你个地方是荒废的，荒凉的，70年没人耕田的。他回去的时候，他是辛辛苦苦就要再撒种，是真正流泪撒种的。一方面是荒凉的，另一方面你看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论近撒玛利亚的人是攻击他，阻止他，不想他在这里，所以面对很多的困难，他真的流泪撒种的。他回去第一年没得吃那个谷种，他要等他收获，于是即刻去耕田，必须重建，等等播种，然后收割来到，好开心。从巴比伦回来是这样，1948年以色列人回去巴勒斯坦的时候一样是这样的。当时巴勒斯坦人是有这么多年，虽然有阿拉伯人有犹太人，但是比较稀少的人在这里住，还有那些地呢，大部分的地，这些历史事实来的，大部分的地是湿地的，湿地 是滋生蚊子，那些蚊呢就是有疟疾的，所以没人在这里耕地的，很多地方就是荒凉的，没人用的。犹太人1948年回去，过去70多年他是影响到这个地是完全翻身的，辛辛苦苦是翻身这个地的，变成现在以色列出来的水果蔬菜是供应到全世界，是最靓最好的， 是出产很犀利的。我们看得到过去70年的流泪撒种，但是他有这个收成。你看第六节，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地回来，欢呼收割。农民明白这个真理，艰苦撒种，艰苦耕地，辛苦耕地，等候就可以欢呼收割。以色列不单止在农业方面是丰富的收割，以色列各方面是丰富的，珠宝生意，高科技，医学，军事，可以列到很多方面。以色列在过去70年就是世界第一，这个是事实来的。全以色列是中东最富有的国家，我们去约旦跟着入以色列，天同地，约旦是穷的，以色列是富有的。论近他国家没有一个 伊斯兰教的国家，虽然很多有石油、哦、有钱，但是不富有。你说多拜那些就是那些是沙特阿拉伯那边，我讲到中东那边，他真的是 丰富的收割，欢呼收割。讲到这一点，你说以色列是很有钱，反而加沙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但是加沙过去几十年 好像卡特尔呢，每年是捐 几十亿给他的、其他国家都是捐很多钱给他，但是他加沙是穷的。为什么？哈马斯的领袖讲明他用几十亿来起地下隧道，但是都不会给平民，是不是有那个下一幅是不是讲哈马斯、他都不给平民是有他的、防空洞。这个在网上你可以上网找到一些资料，这些四位是哈马斯的领袖、不知道是不是其中一个死了，现在另外有一两个都有时会看到。这些人都不在以色列，是不是加沙住着呢？多数躲在卡特尔、杜拜、这些阿联酋这些地方。一位$50亿，50亿，另一位$30亿，下面那两位各有$50亿。他买一些豪宅几百万美金一个，又买一个又买一个，这些是有数据根据证实的。加沙地带的人全部是穷到窿的，他的领袖不是加沙住，但是很富有。自己想想，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是啊，多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流泪辛苦做一些事，是不是？好像我们读书，学生会觉得很辛苦，期望毕业就欢呼，是不是？或者我们父母养大仔女可能很辛苦，流泪撒种，希望仔女养大的时候就是、长大成人，就是、看到他培养他就是有个 好的人生的。很多事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好像流泪撒种，鼓励你不要灰心，鼓励你继续撒种，继续流泪，继续等候。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方向对的，不是错了方向的，到最后神一定会说你所做不是白费的。无论是工作，是家庭的，是自己人生的目标的，当你流泪撒种要做到一些事，你等候忍耐的，你会欢呼收割。当然我们要肯定我们所的方向是对的，神是祝福，如果错了神不会祝福。如果你撒根坏的种子，神不会给你好的收获。但如果你撒的种子是好的，发在土地，好的土地，神一定会给他收获。对我们基督徒有另一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属灵的另一方面。第一就是属灵生命。当你灵修亲近神，你辛苦抽时间每一日亲近神读圣经灵修，可能你会觉得辛苦，可能你会觉得你看圣经是看到很闷，是不想看的，可能你会觉得辛辛苦苦，你继续祷告，继续看圣经，继续亲近神，所以你辛苦，鼓励你坚持的。属灵生命是需要时间慢慢渐渐长大，不能够一步登天，在主里面成长需要时间，每一日亲近神读圣经认识神，过程可能流泪， 要克服自己的老我，胜过自己的试探罪恶，有时有挣扎有痛苦，流泪杀种，需要忍耐，有日必定收割，是得胜，是欢呼，是灵里面长进。另一样东西在属灵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一个流泪杀种一样，是不是？对方不愿意听，他有很多的疑惑，我们面对很多挑战，他根深蒂固的观点，神可以破坏这些错误 的立场，神去啄入去他的刚硬的心，我们需要祷告。好像这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我听很多这位的哈马斯的领袖的仔，好像叫 Yosef， 他就是十几年前信耶稣。他为什么信耶稣呢？他就是哈马斯的游击队，他就是假扮是以色列的，即亲以色列，就是做间谍，就是帮哈马斯找到以色列的破烂的地方，跟着拉了坐监。在监房里面，他说他见到无数的哈马斯的领袖欺凌虐待自己巴勒斯坦人。他看到好好，即他发现到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受尽以色列的受禁，但是我们欺凌自己人，虐待自己人。他发现到哈马斯领袖完全是对加沙的人是没有人性，是完全不关心加沙人，就是保护自己。长话短说，他后来信了耶稣，现在在美国某个地方躲起来。他 是信了耶稣，他是接受很多访问，他说哈马斯的痛苦困难，但我想说，一个这样的人可以信主？我们要祷告，流泪祷告，流泪杀种祷告。我们可以为加沙的人祷告，现在很悲惨很困难，但是神可以感动他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信耶稣。我们可以为以色列的军人祷告，靠神感动他给他归向耶稣的。我们可以为伊斯兰教徒，虽然他受很多 的完全另一些的教导的洗脑的，我们靠神给他能够归向主耶稣，是我们流泪杀种的。或者你为你的身边的你觉得很光眼的人，你觉得他永远都不会信耶稣，你可以为他祷告，流泪杀种祷告，靠神在当中做事的。当我们祷告，我相信有日忍耐等候，神是会做工，不会白费，不会无用的。流泪杀种必定欢呼收割。所以有人说，要成为赢得灵魂的人，首先要做一个灵魂哭泣的人，要为灵魂喊的人。你有没有为巴勒斯坦的人，为加沙的人喊？有没有为以色列的人喊？有没有为啲恐怖分子喊？有没有为嗰啲被袭击嘅人喊？我哋要喊啊！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归回，好似作梦一样。但系已知道神系有计划，我哋需要即系更加流泪祷告，让我哋明白神嘅计划。今日我们准备擘饼纪念主为我们死，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死，为全世界每一个愿意归向神悔改的人死。耶稣流出他的宝血为伊斯兰教徒，为恐怖分子，为以色列军，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耶稣愿意宽恕赦免任何一个肯亲近神的人。我们需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需要靠神给他能够悔改的，我们需要为死伤者的家人祷告的，靠神安慰，我们更加靠神感动以色列的领袖 可以停止错误的行为，求神俾佢怜悯人的心，按公义公平去行事的。我哋需要为加沙的人祷告的，求神保护无辜的平民的，求神安慰伤心的灵，求神主持公道。情况越来越复杂，我哋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会升级定会平息，我哋唔知道，但系神知道嘅，神掌管一切。我哋嘅祷告有用嘅，我哋用祷告流泪撒种，化解我哋自己嘅情绪。我哋受呢啲新闻，受呢啲嘅片段，我哋自己都受影响嘅。我哋为自己流泪祷告嘅，求神俾我哋能够分别是非，明白真相嘅，愿意我哋能够寻求神嘅心意嘅。哈马斯嘅人需要认罪悔改，以色列又需要认罪悔改，我哋都需要认罪悔改。感谢主。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的痛苦是多的，极重痛苦。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这个杯代表耶稣的血。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先要省察自己。诗篇137篇第一节头先讲，若非神建造房屋，我哋所做嘅白费，对我哋都系一个呼唤啊！如果我哋今日所做嘅事唔系神，唔系与神同行嘅，按照自己嘅，我哋都系白费嘅。我哋要认罪悔改，求神安慰我哋，求神宽恕我哋，求神听我哋嘅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多谢你，我们可以有祷告的权柄。主，我们看到这些新闻，这些事情，心里面很难过，我们有很复杂的情绪，但是耶稣，我们知道你是公义，你是愿意宽恕赦免每一位愿意悔改的人。将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求主加入他当中，求主影响到以色列所做的是合你心意的，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报复心态或者是愤怒的心态。求主给他能够是停止滥杀无辜，求主给他能够是认错认罪悔改。可能他需要向外光眼的，即如果不是阿拉伯国家全部会即刻炸冧他。但是主，我们知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求主在当中是主持公道，求主怜悯，求主为加沙，为巴勒斯坦人，求主怜悯他，他无辜，他受苦，受苦好多年，受欺压，主要靠你俾佢唔好因为呢啲事就成为恐怖分子，唔好因为呢啲事有个愤怒，有个嬲怒影响到佢咧，就系焚烧佢。求主嘅怜悯，求主嘅宽恕，能够入到佢心里边。主要我哋知道好难，但系你教我哋要爱我哋嘅敌人，爱我哋嘅邻舍。神啊，靠你俾以色列可以爱佢嘅敌人，可以爱佢嘅邻舍。靠你俾哈马斯加沙嘅巴勒斯坦人，同样系认识主爱佢嘅邻舍。神啊，我哋愿意你系同样帮到我哋，求主宽恕我哋嘅嬲怒，求主宽恕我哋嘅苦涩，求主宽恕我哋嘅好难解释嘅情绪嘅。主，我们有情绪 是正常，但是求主帮我们能够流泪祷告，将我们的情绪化解为祷告的。求主宽恕我们的，愿意你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所做是不是神建造我们的房屋，但是我们自己建造着。求主宽恕，求主怜悯。 当我哋食呢个饼、饮呢个杯，我哋多谢耶稣为我哋死，多谢耶稣为我哋流血，多谢耶稣愿意赦免我哋嘅。感谢你已经赦免我哋，但系我哋唔想有任何阻隔，影响我哋冇办法同你有沟通嘅。求主清除呢个阻隔，再一次洗干净我哋嘅心。感谢主，多谢你听我哋祷告，奉主名求。